不配合着治疗也是能力的时候，那变成相位决定，焉知俱相，相位决定的中阴郁都具备了，这焉与生说你看不出他是这个错的了，那这个也变成一个能力了。三项巨著啊，那个不是三字巨著，不能说三项。那光从烟雨声的形态来看，那这个中医都有啊，啊，那里边也都充满了，每方都有啊，啊，那这个也是一个能力了，是不能单从烟雨声看，还是要从那个治疗医生来看啊。虽然是中医语都具备了，但是它内容具不对呢，要由这个。啊，治声音呐、啊，治疗音呐、啊，治疗音呐、啊，来判断，所以应该是由咽声又配合治疗，才是一个完整的能力。啊，这光是咽声音，言之具象啊，这个这咽于文字声三字啊，中医都具备了，那这个也可以叫能力，这是一个反问的话。即由他之。不生觉解名为识，但是由于对方的智慧啊，看出来、啊、这个不对、啊、这有问题、啊、不能够升为一个做一个决定的，这个叫做识啊，不能说是真能力，这是一个识能力。故知通取咽声治疗为能力体，所以通常一般的都是取咽声音治疗音的啊，为能力体。今此论本，不但表演用了，但是在音论物中论声说，只是从烟雨声出发，你论都是出于烟雨声，都没提到这个啊。其实字。不是我们那个形式，我不是音明所能够研究到的，音明只是研究这个语言的文字的形态，所以从这个今之句本固旦标验，说只是说这个始终中验那个中等多验，因为没谈到这个智力。所以这玉先生一些实际论上也说六种言论是论体性，只是说六种言论，还记得呀？没有说啊，六种言论和这个智慧啊、知识啊夹在一起，这是论体啊。所以只是强调的这个言，没有强调智。还记不记得六种言论？啊？不记得没关系，连明灯操都解释错了，所以我们也没事。你看这个明灯操那个第二页，这个就是这个第二页的倒数第三行啊，你看看没看到？六种言论是论体性者，邀六印中烟生烟了二印而说，所以而者，烟了阴体，烟了阴体即烟生故。七烟生阴，望圈弦重，明了七体无耳。你看他解释这个六种言论是讲的什么呀？啊，讲这个烟了阴，烟生阴二种，这个和这个一些实论所说的这个六种。言论是不是相符啊？六种言论是什么呀？是啊，一些实际论上说这个六种言论啊，绝对不是这里写的是烟生烟了而言而说，所以而者 咽疗音体即咽声，其咽声音望所圈中以命咽疗气体味，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咽声音咽疗音都是立者所说的那些话啊，这个气体味儿，他讲咽声音咽疗这一段是不错的，但是他来解释六种言论是论题性，就好像啊牛头不对马嘴了，不是那么回事。情我不要讲，你们只是去翻，翻到了这93页，是什么呀？93页。嗯，对，这是预切斯的论对这个语言文语言的一种分类啊，分解流程啊，哪是明灯草写出来的？嗯。刚才是一名大树写出来的，不是明灯草写出来的。是啊，你讲你，对呀、啊，对呀、啊，在93页，他引用预切斯的论，那六种言论是不错的呀，啊，言论的上论呐、啊、整论呐、啊、毁谤论呐、啊、顺正论、教导论呐、啊，这个是不错的呀，他引用的原文。但是他这是解释，人家前面写的那个预切已论六种言论是论题性，是一名大树来强调啊这个因命论的论题还是以语言文字为主，不以这个智慧为主。事实上也是如此，智慧研究智慧的不是这个因命的范围，因命谈不到这个，还没办法来谈的啊，那就是知识论的另外一部分，在本体那个认识论上啊，才谈的人的智慧到达什么程度。嗯、这里所谈的啊，就是谈这个六音或者是咽声音、咽疗音。这个治声音、治疗音种种的情况，所以他把这个六种言论是论题性扣在这个六音上来讲，他这个是引证的，这个引证一般说是引证错误的啊。他这段本假如说前不扣个，尤其是对六种言论是论题性、啊、这八个字。光看幺六音中咽声咽了二音而说气体味，这个没有问题，是错是对的。但是他上边解释那个主题是解释六种言论是论题性，那而且这个是引用到预切斯的论上，预切斯的六种言论是不是指的这个六音讲，是不是这样啊？看第一页啊，最后一行，此难咽音应非所立，因为强调这个智力是能力，所以这个来难这个咽音呢、啊、是不是所立者，是难运绕取低者皆所作字啊，望了中变名了音者，是立者言便是啊能力了中之性。这个整个讲出来，我们刚讲这个六种言论是连续性，他解释的不对，前面解释的也比较这个紊乱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另外一本一名著作这个荣冠抄里边就批评啊，他说这个秋晓抄里面讲这个解释啊，这个很繁杂，嗯，难可了解。但是我们还是想尽量的了解一个大概的情况，就是难者什么意思呢？是绕取第一者解所作字，那就是了解音的 是所作声音是所作性，第一者的所作治，那就是治疗音，就是第一者了解所作的治疗音，望疗重变，再由了解所作的治疗音，透过到疗那个重是不畅的，这个当然是叫疗音。但是所说的那个话呢，还是立着那些话，记者并没有增加什么话啊，他还是那个原来那个立着的中音域那个形态，所以就是立着的咽声音。那这样，这个由强调第一者所了解的那个治疗音是能力的时候，那个立者那个咽声音呢、啊？便不重要了啊，便是能力了中之心。这样其实还是由立者那个咽在透过第一者才能够了所作之，他这里是强调是第一者解所作之的时候，那立者那个咽声音呢便失去了能力啊，所了中的那个性质。到这里是为止了，下面呢，那下边这两句话，三句话不在这里啊。下边这个敌症治疗为能力性，试验不实啊，能成立性。这三句话在一二三四五，在第五行上，正为能力下面。不大容易，我那个原稿没有穿，这是不是个电脑？它会自己乱穿呢？不会，那怎么会突然这三个句话跑到这里来呢？还是我看错了？头一行啊，低症治疗，一直到。能力性后啊，试验这个啊，我就圈起来，圈起来到第一二三四到第五行上。下边解释另外一段，就是十四义，十四则运，十四义运，十四则运，由咽音故，令敌症治疗本机成因等者，解释这一段，正由利者之咽声音。本机成故，令敌症者由中治力，那个者字也不要啊，由中治力，由中治力，那个者字也是多的啊，我们看我那个我写那个影音的样子，那上有没有由中治，由中治力啊，意念中固，由咽声治疗之意，是故咽音正为能力。到这个事故原因证为能力，下边是敌症治疗为能力性故，试验不实啊，能成立性。到这里，这一段是解释这个十四义用。下边解释这个。 绕不而者，相未决定等者。大叔这两句话是是个理闷论语中等多言说能力，这是在开理闷头那手机上的话。绕未取言，正为能力，不取治疗为能力者，相未决定。相未决定下面那个还是个逗点啊，多言具著英明能力，这个我们都解释过。微通一难因，既由他治，不生绝情。那这样就是不能够生个绝情者，这个名为势力。故理闷曰：但由智力了所说矣。故知通取焉之一智为能力之，就是焉生治疗都两个放在一起，就是比较圆满。偏出焉生也不对，偏取治疗也不对。吾说自生一生一疗命为能力者，瘀缺腰本，微取咽阴为论体性。自生等生呢，等善呢，非是本故，它是衍生出来的不说能力，即咽了阴，这个体即咽生，是论体性，一定可耳。故瘀缺云六种言论，是论体性者。这个我是不是标点错了啊？假设是这样啊，故瘀缺云六种言论是论体性者，放在这个前面这一段上那个折子下边用一个句点，不要用这个冒号。那下边这个幺六印中是另外一段，这个就永远没改不完啊。所以这个教啊，这个教具就是像那个扫落叶一样，今天扫了，明天又落叶了啊，再扫再有落叶。所以我们会后误古人的，人家本来是对的啊，我们说人家讲错了。物质怎么写这样啊？因为不说自生一生一了，名为能力者，瘀缺腰本，微取咽阴为论体性，自生等生本非是本物，不说能力，即咽了阴，提及咽生，是论体性，一定可耳。故瘀缺云六种言论是论体性者。到这里是一段，下边那个幺六音中另外起一段，那这样就这个解释就没问题。假设像我这样的断，这个六种言论是论体性则那个下边幺六音中来解释啊，那不一定，不一定的。就这样加个折，这边解释下来，把这个六种言论是论体性格放到上一段上去，就很通顺了啊。假设这个像我这样断，这是六种言论是论体性格，用这个幺六运中来解释，是那就是矛盾了，解释不通了，根本不是六运。我这样断也有根据的呀，这个不是乱的，我是根据那个日本另外一个机电，他是 来批评秋晓这个解释错了啊，他说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六印来解释六种言论呢？那我大王都混在一起，他那个整个都没有段落点，这个断的是我把它断的，所以我们做到一个程度就把它出版好，你又挣个100%的完美不可能啊，因为这个没有根据，也不知道，从来也没有，古人没有断过句，也没有什么。这个我们当然是除这个天台杖啊，那个台北那个慧月法师，他印那个现在用标点符号这个天台重塑啊，他也把这个三大部什么的标点，他那个标点有没有问题？你一翻的都有问题，全是问题啊。但是全是问题，你还是印的。他说我不印怎么办呢？他永远没人印的啊。至少我先把它出来，有这么个情况，将来好坏做到什么程度，那后人再做了。你看我们前面那个标，那个校对了好多次，现在又发现这一讲啊，发现是有问题。第三页，我们把这个至少这一段把它讲完了。题可尔者，欲学论中以言了因为论题性，题可尔或六因中即言生因为能立因题，以言了因为能力体，其以可尔，故云体可尔。这一段这个体可尔啊，他你看他又引用这个瑜伽论中说了啊，说瑜伽论中以言了因为论体性啊，他这个六种啊，言论呢，并没有说是言了因、言生因，他这个又把它扣在这个言了因上，所以这个他本身解释的是不错，但是他用这个瑜伽师的论来解释这个一命大数就不对了啊。这个一命大数后面是言了因即言生故啊，体可尔。他又把它用的是个瑜伽论中啊，以言了因为论体性啊，体可尔。或六因中啊，即言生因为能力体，以言了因为能力体，其亦可尔，故云呢，体可尔。后面这个可以，后面这个是烟声音烟了音，都是立者的所说那个原文词，不要把这个讲前面还是那个一定大和尚的呀，引用那个七音命啊，论题立性，论庄严，论多说做法啊。下边这个问答啊，头一个这个这一段一名大叔是，他还是来引用《阴明正理门论》 来强调他所说的不违反福音命。从那个别论福音下边，他是用这个因三相的这种解释，用中等多言名为的解释多言。在下边第六页，又一二之言，是用这个一因二遇，也是多言。从因三相也可以说是多言，用一因二遇也可以说是多言，都不是一二之言。其实两个可以合在一起啊，见识中法性，这个是因，因见识中法性，这么呢重新定有性，这个是一平变无性，这是从因的三相上说才是多言的，不是一句话。从一因二遇上说，这个是一因是一个，这个呢是通品啊，同意，这个是意义。从一因二遇上说也是三个，也是多言。从这个因的本身三相上说也是多言啊。我们上次讲那个八转生啊，生的八种性质，这个第十二上也有，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二这个比喻和我们那个上次那个比喻是差不多的。我们上次的比喻是陈先生拿榔头在芙蓉顶模板，这边他这个是用这个人拿斧头砍树。第三页第四行，我们继续来解释这个多言的内容，也就是我们这个因命入证理论的第七页，一二三四五六啊，第六行，此中中等多言名为能力，此中解释过了，中等解释过了，现在解释这个多言，它到底包含着哪些？第三页问：何故能力要在多言？一二之言定非能力。这个一般说的。下边是一个问号啊，我们用这个句逗，它前边所问的当然是个问话了。答：理门论云，于论事等说是多言，名为名能力故，事其所造，论轨论事，比作多言为能力，今不为古，故说多言。一名大树解释多言啊，他用有三段啊，这一段呢是他引用古因命师的说法啊，表示他的说法还是不违反古因命，还是有所承承传承的。那第二段呢，他是用这个因三相来解释多言。那第三段呢，他就是用这个 一因二欲来解释多言，分这三种情况来解释这个多言的内容。刚刚念的是第一段，它是引用因明正理门论和这个世亲菩萨所造的论鬼论事，这些因明书啊都说能力啊是多言的。问何故能力要再多言，那一句话两句话一二之言定非能力，那就不能够成能力吗？他是引证因明正理门论上说，后来回答说于律师等说是多言明的，因为陈那菩萨在因明正理门论上这样来界定的，要说多言才叫能力，一二之言不能算能力。这个并且举出来这个造幌子一根串子一根木头和一个幌子一个门，不能叫一个幌子，一定要有幌子有门有墙有屋顶有瓦种种的加在一起才算一个幌子。那所以一个能力要有很多的至少三个以上的，不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算能力。他前面引用正理门论的，下边的引用这个世亲菩萨的话这世亲菩萨所造的论鬼这部书里头，论事这部书里面，比说这他都说多言呐，才叫能力。说进步为古，那现在呢？天竺菩萨一句这个陈那菩萨世亲菩萨的理门论呐、论鬼论事等因明书说呢，也就依循着说多言是能力，故说多言。这是头一段引用这个理门论来成立这个多言是能力，下边引用这个因的三相来解释多言。比论浮言，又比量众唯见此理，绕所比处，实相审定，与同类念此定语，与彼无处念此变物，是故由此生决定解。因之三相，即中法性通有异物显异圆聚，必借多言，故说多言名为能力。这是用因的三相来解释这个多言的内容。比论浮言，比就是在这个正理门论上这个因明正理论又说怎么说呢？又比量众比量在我们因明入正理论分得很清楚就是知物们是比量，物他们呢叫能力。在过去呢他们分得不清楚的时候都叫比量比量有为自己的有为他人的为自己的相当于我们入论的比量，为他比量跟别人说的向别人解释的有论事的就叫为他比量在我们入论呢叫能力不叫比量。但是佛教传统上能力比量做法有的时候是混通使用。那微智比量，那就是这个论证的形式呢，那这是微他比量，就是由这个三智比量的做法。他说又比量中唯见此理，这个此理就是指的因的三相上所说的因绕所比处，所比处当然是比量比什么，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个众中有法，中法它能够成立起来，所以 绕所鼻处，就是指那个种种有法说的慈相审定啊，这个审定版本有的不同，有的写这个慈相定变的，假设我们说变是中法性，应该是定变，或者是但是他们根据这个西藏的那个藏文本呐、或者跟着梵文本呐、所以应该是审定，所以我们也把它改为这个审定。审定慈相，慈相就指这个银相的啊，银相一定要审查辨识这个绕所有处啊，这个绕所有处就是中上的有法，一定是慈相辨定的，就是中上一定有这个银相的，银相一定在中上转的啊，中阴它一定要发生关系啊，不发生关系那个理由没有用。欲通类欲啊，就是除掉中有法其他的，假设你把中有法拿来当同类，那就是变成一个循环律证啊，或者变成一个盖体，那就是麻是麻，或者电灯是电灯，那就是没有这个解释的这个效果，所以一定要欲就是除去了中有法之外其他的同类，那就是同品的。这些欲同类除去了中有法的其他的相同的类别，念此定有，一定要有因法，这个词是指的因法说啊，一定要得有跟因呢相那个在一个大类里面。于彼无处啊，彼啊就是一定是这个彼是指那个中法了，一定是在中法上没有的。啊，于彼无处，于彼无处念此辩悟，啊，就是没有中法的，一定也没有因法。彼中法啊，这个念此因法就是。没有中法的地方，一定要没有这个因法啊。假设没有中法里头有因法，那个这个因呢，不晓得证明到哪里去啊？可能证明到正相反的地方去，也不一定。是故由此生决定，假使能够这样子啊，那个绕所彼处慈相审定啊，这个在中有法上一定有因相。这是一个条件，欲同类念此定物，在欲是没有中法的其他的同类，在因法上一定要有。欲彼无处，在没有中法的地方念此表，一定也没有因法，不但没有，而且变物啊，一份都不能有，一点都不能有。假使有这三种条件存在的时候，是故由此生定，那这个道理啊，就一个证明推论的过程就完全确立了，确定了。这些是这个因明正理门论上的话，这是这下边因明大师加以解释，是因这三项，就是记忆中法性。就是绕所彼处慈相审定，通有就是欲同类念此定理，义务就是欲彼无处念此辩悟，是显义圆句，这个就比较很圆满了。但这些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完的， 啊，说毕节论要三句话，说事故多厌才能够叫能力，是从这个道理上来讲。所以这一段它有两种理由，一个是引用古时理门论的或者世亲菩萨，这个第二段呢是由因的三相来解释多厌的。我们看这个明门抄的解释。一二之言岂非多言者啊，这个问义之中相传二说有两种意思。一云因三相即一因二喻啊，多言之中一二之言岂非多言啊，那因三相里边因一因是一句话，二喻是两句话，那这等于啊，一二之言的啊，就是多言的一部分一句话，一个因一个理由，或者同于两个句话，也在这多言之中，是里边的一两句话，也应该算是多言啊，多言中的一两句话呀。这个第一个问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第二个问呢是啊，一生明法。啊，所以这个有三种语言的形态，这个意蕴呢，一则是婆达难持蕴呢这个能力，这个咒语上啊，它很多我们平常的字，它旁边都加一个口，其实一般说法就是印度的那个卷舌印。凡是这个加一个口字的都是那个你舌头要卷起来念，就是这样子。那个啊，像那个大悲咒那个乐啊，那个跟那个罗旁边加一个口字啊，就是把舌头也卷起来，这种情况。这个婆达难呢是持蕴，是一能力，即是一言也，一言显一比量，这是在这个生命论上的说法，这个说法在阴明生是不取的。第二种呢啊，看第四眼啊，婆达尼这持蕴二能力即二眼也，二眼即是二比量也。三蕴呢啊，婆达那也你也啊，这持蕴多能力啊，即是多眼，此眼显三比量。他说一眼等于一比量，二眼等于二比量，三眼等于三比量，这个说法是在阴明生是不成立的啊，只是在问话上，在以生命论来治难这个多言为什么一定要三个句话之上。十三言中一二之言岂非多言啊，这是问话有这两种意思啊，一个是因三相的因二喻，一个是一啊文法里面的三种情况是也是三种能力。比说多言明能力者啊，在这个比是前面是指的这个正理门论或者世亲菩萨的论归论事啊，是他在这个他们所说的这个多言说能力者呢，在答义中呢也有两种情况，一个第一要因三相而说多言啊，第二一呢要因二喻三指而说多言啊，那这个要因三相，这是在义理上是在理上的啊，表面上形式上看不出来，这要因二喻三指呢是在这个原文的形式就可以看出来的，两种说多解释多言的情况。大众之多言者非是三比量以上啊，名多言能力，是就是在一个比量的一量中出众啊，其余的一因二喻即因的三相啊，这个名为多言而说能力啊，因为在新阴明上把众立为是所立，把这个音律 才列为这个能力。既然能力是多样，那一定是一因二于三个，或者因的三项。其他的因名书上的意思，即因三项，三相为啊，这个应该是即因三相异啊，比较正常。因为多言而说之言啊，所以一二之言难是能力啊，就是一句话两句话没有完整的一个能力的形态。在其他书上有的是一二之言随是能力啊，是个随字。至少有两三本这个大藏经里的都是印的是随字，我们这里是还是根据这个大藏藏这个原本是比较是一个难事能力，就不能够说是能力啊，就是随。你看假设一二之言随是能力，而一量众不为古说因能多言不能，这个就好像不大同说，还是就是一二之言难是能力，不能够是能力，因为在一量之中不为古说，所以因能多言才说能力啊，就是这三句话以上才是能力。由此一理，即说多言名为能力。绕句一言，能力之比量是敌正之任，虽闻其言俱不生解，一力量中出中意，出中意疑，举淫欲等多言事，方生他解。假如说我们只说一句话，这个比量缺少淫，或缺少同欲，或缺少意欲啊，我们不是用那个缺一有三，缺二有三，缺三有一啊，那种就是在这个音名形式上的缺减的过失，那么六种或七种啊。但是绕句一言，能力之比量是对方啊都虽闻其言俱不生解啊，不是一个完整的论事，不能够了解，是一量中出中意以疑，要举出来啊一个因两个欲多言时方生他见，对方才能够了解。故论事等说多言名能力，今不为古故说多言，这是根据前面的一个传统的说法。第五页，明灯草很繁琐，我们一再讲这个，他解释解释解释解释，那这个也有个好处了，等于闻故知新了啊，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一看又一遍，就是反反复复的，就增加我们了解的印象。鼻论浮言啊，智能生定觉啊，这是这个。又引用下一段第二个那个因三相的这一方面，他说在这一直到从啊鼻论浮言一直到最后生觉定解这一大段了，都是里面论生的文字啊。到这个因之三相下面呢，这是书主窥疑大师的文字。再又比量众啊，唯见此理等者，这个说理门论义显因三相，这个破古无智等问答说明啊，破古无智等，这个我们要看，这个我们讲过了啊。在这个入实论或者是这个阿毗达摩记论杂记论啊，它都是讲究五智的，讲究这个中阴欲和解啊。这个中阴和解在新阴明，这个陈大菩萨认为这个 喝解就是冲服了，这个结论跟中式完全一样的。那个中医喝呢，那就是把这个比喻跟那个理由啊再加的结合重复起来，所以在陈大菩萨认为这个不完整，效果差，不如他改良过的把五字改为三字中音玉，把玉呢增加了一个玉体啊，这个玉体呢是认为这个毛龙山他们看认为是陈大菩萨最具逻辑思想的最好的一个论述。但是以后这个毛龙山他做了一本书叫离哲学呀，给教育部那个就那个大学课本的，他后面讲的那个归纳法，他又非常强调这个古音名这个五字啊非常好啊，是完整的归纳，是一个由和解才归纳的更比较周延。所以这个一个学说有的时候这个被否定，有的时候被肯定啊，看那个我们自己理解呀实践到什么程度。这个弦音的三相音呢，它是来破古音名像那个中韵和解那个五字的，因为音三相有这个便是中法性啦，就是通遍地无性一不变无性，这样一音二韵都涵盖了啊，不必有那个下边那个第四字和第五字结。这个比量有两种，我们前面讲了啊，为字物，这个是正命比量啊，就是我们那个限量级比量啊，即是为字物啊，这是在自己了解论证那个一中道理知识的时候，这个叫比量。就是自观音域比胜种子，这是在你自己酝酿的时候找出一个理由来，找出比喻来，产生一个中的主体出来啊，这个中的主体还没有只是你自己的智慧，再说于无他门中通明比量到成了一个中体了啊，再叙述一个理，把理由说出来，把比喻说出来，那个就是这无他门中。这个呢，通常也称为比量啊。这个比量是就为他比量啊，就是他人比量，就给别人的一个比量，也叫推理也可以。这样先成立一个众。啊，闲立众焉，惊动密情啊，就是凡是我们一个像一个主张，一个宗的好的宗，一定要顺自己你的主张，一定要对方啊不同意的，那对方不知道的啊，对方不了解的，那就是使对方来惊动他的对道理的不了解的迷雾啊一种情绪。然后你举出一个理由来，又举出一个比喻来啊，比较成这样一个完整的推论呢，就成立了。于是二种比量之中，那为先见入此三相之，一定要先成立啊，你的理由是便是中法性，一定要先了解你的理由是通平地无性啊，了解你的理由。是一品变无性，这三项完成了，是基本的条件就够了。唯见入此三项之意，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绕说笔触啊，相定啊，或者是于彼无处啊，与于同类。念此定有啊，于彼无处啊，念此定有这三种。一个绕说彼处，就是 他所讲的这个推论啊的主张，就是那个重了啊，就是举重之也，举手那个重了啊。未生有法，即无成法，未说彼处啊。所以彼处一个判判断啊，就是一个命题了啊，一定要有两个概念，也就是。就是我们一鸣说的，一定要有有法跟法。有法是什么？他举一个例子，就是圣啊，就是那个主持了啊。法是什么？就是那个位置，就是无常，就是圣跟无常结合在一起啊。光你提个圣舍啊，相位住法，光提一个单独的概念，这个应该是基层的，大家都了解的。啊，假设你下这些啊，无常啊、常啊、空啊、苦啊，这个概念大家也都是了解的。但是上面那个概念跟下面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啊、就有啊争论了。所以这个生有法跟无常结合在一起。这个微缩彼处，这是有所这个肯定，有所否定，有所是非。二者相定，二者相定，就是这个印一定是在局变是中法性印，这个相是指这个影响，影响讲一定是在中上，一定是意义尊相啊，这个中一定有这个印的。我这个音明明是不准确了，这个你这个音明讲的要是非常说的非常标准的这些。音这个什么啊，这个是有啊，这个中一定有因法啊，就因呢一定在中法上转，应该是这样子啊。一定要普遍的转，这是头一项啊，因的第一项。第二项呢，与同类。念持定有啊，就是除了中有法之外的其他的同类一定在因上有啊，即通品定有性。欲彼无所，是不是无所啊？啊，应该是欲彼无处啊，是不是？你看那个第三页那个啊，你的在这个在你在旁边加一个处字好了啊，因为他可能原来人家那个大纲上就是如此写的，所以我们也不能给他改。对，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一门大书里边是原来是欲彼无处啊，念持变无，这人是一品变无性，是因三相故啊。所以我们知道此之三相能生自物比量之决定解，即无他们中啊生通温比量之决定解，有自物而无他。是因之三相者，即次所列，那也就是下边说一样啊，这是即中法性啊，便是中法性，通有就通遍顶无性，义务啊一品等无性，即上所彼处等三所彼之众啊，入次可配。他下边这个在明能草里面认为这个定宾律师所说这个有问题的，所彼处等三者是中因欲 定边法师是以这个所比处这样解释，在明灯超认为是非也，为书中止。应该啊，你要科大解释也可以了。这个明灯超解释这个所比处，只是指的这个众啊，而且指的这个众上的有法。这个定边律是指的这个所比处呢，甚至于包括着这个，不过这个所比处等三者啊，它不是指的单单指这个所比处啊，把三样都说出来是中阴喻，可不可以？假如科大解释应该也可以，这个中就是便是中法性啊，阴喻就是下面那个通平地有性变无性，但是这明灯超认为非也，尾数止步，是我们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不同的说法。下边第六页，有一二之言，终有未立。多言易句，所立方成。绕但说隐，无同于鼻，亦不明显，何得见辨？绕但通无异，绕但通啊无异，虽鼻复众。能力之音或反成异法，无意之烂何能见中？舍于两欲，却变中印啊，中法既不自称啊，既之不称，总意何有得力？果中不觉，因彼突使，恐自愤云，竟何有效？故相筋骨，能力具足。要解多言，这是解释多言的第三种，就是用这个一因二喻来解释。第一个是用古诗，第二个是用这个因三相，这是第三种用这个一因二喻，这个语言的形态。其实又一二之言，假如说我们光说一句话和两句话，不练的重啊，就是或者中的理由没有成立起来，立不起来。所以多言一句要有三句话放成所立方才能够建立起来。假如说我们光说理由啊，绕弹说有没有同欲来互相比较呢，意也不明显，何得见辨？见辨就是两遍了，道理都是一种是我们知道的，一种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个因明这个欲呢，就是从我们知道的来透过知道的来达到不知道的，大概是世界上所有的论文啊，来讲道理啊，大概都是用这种形式。假设你开始说别人不知道的，那怎么了解嘛？啊，你对别人说，一定是叫别人大家对方知道的，透过知道的而了解不知道的，就是从这个未见辨到这个见辨，这意思，这是一个欲的解释，是这样的。绕弹痛，假是说只有啊同类不异，没有反面的限制，虽彼辅助能力之因，或反称一法。那假是说不做一个反面的限制啊，你建立起那个中来，建立起那个因来，那个因的理由特别大，特别大的时候，说不定正好啊 来支持那个钟的反面的啊，或者跟钟不太相符的道理上去了，那就是反称逆法，对吧？所以这个钟一定要被变那个通一平变无性啊加以限制啊，凡是逆不是通类的，完全要一点都不能出现在因里边啊，这就没有无义之烂，何能见钟啊？所以一定要加一个不因呢、啊，加一个限制，限制到啊、凡是不通的都把它淘汰出去。假设说只有两个啊，同于意欲，却变中法，你这两个意欲啊，没跟众跟因呢、啊、都没有关系啊，那个中法即之不成，中欲何有得力？那个没有众啊，那就是没有变数中法性，也不能够成立什么。你那个理由那个比喻不晓得是讲的什么，这样果众不就没有一个你这个道理主张啊，不能够下做一个决定，那所以这个理由呢也是一种浪费，也这样除了纠纷之外纷纭是非难辨之外啊，这种种的互相那个竞辩呢、啊、一下也难以消除。原来俗称那个镜是上面是两个十字的啊，不是这个例子，我查查这些都可以用。镜和又小啊，有的时候念呢写一个记，就是那个救济的济啊，也是一样的啊。镜和又济怎么来挽救这个道理？所以故乡镜想想。能力要具足，一定要借着多想。下边看明能超的解释。此第二说啊，要因二欲三字说多言语，因为这个明能超的分段，他是把这三个理由分成两段，说前面那两个理由算一种说法，这个第三种理由是算第二种说法，有的是把它分成三段的也有，但是我们看看前面那个显见是两种理由啊，一个是引用这个正理门论的四心菩萨，一个是引用的这个因的三相，那这里呢是引用的这个因二欲这个情况，在明能超里算第二种说法啊，此第二说要因二欲三字说多言一言，说一二之言等者啊，二说如前，就像我们前面第三页所说的那个绕一千第二义啊，以这个文法上说啊，生命法说的一说是一二之言绕立一言能力，这个比量是，或者绕立二言能力比量是，这个时候啊众有未立虽至一论，这个一名大数或者这个命令草都是它都是四个字一四个字一的，但是要这个都能算子句，应该是完整的句子是这个中庸未立虽至一乐啊，这八个字才比较完整啊。那个中庸未立也可以，中还没建立起来，没建立起什么样一个中呢？虽至一乐啊，就是那个四个中里边，这是顺之为他的这个正确的中，立一量中。立中之后啊，举因欲时多言一句啊，有一个中了，下边的举成因，这举成欲，这个是多言，这个、时候就完整了。所立法成，这个一个所立法这个中啊的形式啊，才能够完成。汤前记啊。你讲什么？第七页啊，会字会字奏啊， 他那上里面写着，有一二之言，有中有为虑等者，此充塞多言，无实所以也。所以这个一定要多三句话之说的，才能够完整啊的，所以如此的理由啊，非是一说，并不是有其他的这种说。绕说因之无同欲之，总以总以不明，既简通无过也。这个所说的这个因二欲写的没有这个绕但通无异，或者有通欲没有异欲，或者有异欲没有同欲，这里是说没有这个同欲啊，就是无同欲之，假使缺少同欲之的呢总意不明。就是他那个大类显不出来，既简同欲的无中过失，一定要有这个同欲的，同欲的无中过失，这个我们过去也介绍过，我们再看一看啊。中国阴命研究阴命就这么一篇东西啊，多少字啊我记不到了，有2000多字啊。要当日课，要当早晚课这样念，要把它背下来啊。假使年轻的时候赶快背，像我们老了之后就会绝对没办法，因为中国就这么一篇嘛啊，这个最基本的阴命，他这个次序非常的严谨，非常好啊，很容易写。我们看看这个既简同无过啊，这是为什么要建立同欲制，就是来能够淘汰发生的同欲所产生的无过啊。有同欲制就没这无过，假设没有同欲制，就可能产生这个同欲制的无中过失。我们看那个第四页啊，那个第十字，那个十字上，今天发的也有，那个过去好像有也印过了。那个中间啊，那个第三段啊，通法欲有其五种，四通法欲，就是有过失的通法欲啊，有五种：一、能力法不成；二、所力法不成；三、具不成；四、物合；五、道合。就是要避免这五种同欲法的过失啊，一定要有这个同欲之完整的。那下边呢，四欲法也有五种过失。一个是所力不前，二是能力不前，三聚不前，四不离无道理。这是欲的十种过失。下面看看这个同欲法的五种过失。头一个是能力法不成。什么叫能力法、所力法呀？还记不记得？能够成立的法是什么法？是义。所要成立的法是种啊，就是能力法是指的因，所力法是指的种啊，这个要记得清楚啊。跟所力能力不同啊，就是意思。头一个是能力法不成则啊，看不看到啊？入所生畅，无自爱故啊。他所举的例子都是这个例子啊，你要把这个例子记下来，后面的五种你就容易记了。 这站着讲啊。头一个啊，能力法不称。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是能力法啊，这个是吧，哎，就是这个能力法不称。它其实什么欲呢？终是生长，因是无自爱故啊，足无自爱，见彼无见彼市场，犹如即为啊。这个中体是没问题的，中体就是由阴跟中组合而成的。这个中寓意呢是即为，即为就是最小的了啊，最小的什么？啊，你说这是现在说是分子也可以，说是原子也可以啊。你这再想小质子啊、核子啊，你都可以，反正是最小的东西。虽然最小的，但是它有个体啊，再小它也有个体。在印度所有学派里都承认这个机位是常住的啊，就是它是这个通品没问题了。完成同频定有性，但是它是有个体的，有个体呢就是有自爱的，有防卫的，不是无自爱的，所以它不是硬同频，它只是重同频，不是硬同频，所以这叫因是所立法。所以假设你举用这么一个同欲意，就没有完成这个能力法，就是变成能力法呀，站不住脚。下边是所立法不成啊，入说入讲还是中跟阴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欲不一样的，欲它变成入脚啊，那个脚呢，我们是觉悟也好，感觉也好，知觉也好，不管是哪个什么知觉的感觉的，它本身是没有的，它要寄托在别人东西上才能够发生作用啊，它本身是没有个体的，所以它在这个淫圣啊是完成的，它是无自爱的。但是我们脚，你不说是感觉呀、知觉呀、觉悟啊，它是有时候有时候没有的啊，这个它并不是经常存在的啊。比如说我现在感觉冷啊，但是穿了衣服又不感觉冷，那个觉就没有，所以它本身是无常啊，它本身是无常的，所以它没有完成这个中的什么法呀？所立法，但是所立法是没有完成，这就是所立法不成。Okay. 下边俱不成啊，那俱不成就比较好用了。那俱不成就是能力法、所立法两个都没有完成啊，这是共同的没有完成，就是俱。它不过它这里边比较复杂，就是它有两种啊，有一个是有的。俱不成，一个是非有的俱不成。假设说他举是入聘，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懂了。我们说的聘啊是无常的啊，它有时候会打破，会怎么样的？它本身也有个体的，不是这个无自爱的，所以它没有完成所立法，又没有完成能力法，所以它是一个俱不成。这个没有问题。下边是这个物的非有的，非有的它是一个入空啊，对无空论俱不成，入空由这个有体无体承认这个。各宗派看法不同，加上有的 虽然是没有的，我们彼此间承认还是它是有体的。我们上次不是在讲吗，啊，孙悟空有没有，我们都相信孙悟空，西游记的啊，孙悟空是有的，你们两个人都不相信西游记的，西游记那个孙悟空是没有的。所以这个要立地承认不承认，他这个呢，他一定要这个对象一定是要悟空论的，才能够这个空入空才能够变成一个具不成。假设不是悟空论的，而承认虚空存在的，承认虚空存在的，那虚空呢又是常住的，虚空又是无自爱的，那正好完成，那不绝对变成具不成。所以变成具不成啊，就是在这个悟空论不承认这个虚空的存在，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既然没这个概念，那就是没办法拿来用啊，这就是没这个概念。既然没这个概念，空也不是常的，也不一定是无常的，这个空呢也不一定是有真爱的无真爱啊，所以这个概念根本就没有用。第四种是乌合啊，乌合它是讲的这个是一体了啊。这个一体本来是应该是啊，先印不印写上这个后喻后合众啊，就是啊凡事。凡是无自爱的，这是引这把重写上啊，皆是常住啊。标准的写法是应该是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完整的语体。假如他像他这样子的啊。见所作性即无常性，这个它又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了啊，它是写这个生死无常所作性，我们这样举也可以，它是生无常。所作性故，那是凡是所作啊，凡是所作皆是无常啊，这样应该是这样子。假如像他这样说法啊，就是啊，见所作性即无常性。他说这边是用了一个见。既无常性，这两个没有发生关系，没有发生差别性啊，正好这两个是一个并派的，所以这样的他没有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叫无合。那道合呢？道合就是啊，这是先因后中，倒过来，你先写中后写因，那就是颠倒的。也证明到隐忍起来，秘密证明到重，这也是不行，这是五种啊。看第七页，绕淡印无欲啊，第四行啊。假使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当然是没有抑郁，抑郁呢会发生五种过失。假使像这个前面所说的把这个义务把这个一品变无性 都写上去了，那就是可以减去了抑郁的无证过失。我，你看这个，我念一下就好了。下边啊，第十页的下边，那个十的下边，这个，是依法重，所虑不浅，所虑是重啊，就是没把，因为变一贫变无性，要把所有的中法都排前进尽，成性不通的，但是。切入于言，主常者见彼自爱，譬如鸡尾，鸡尾是啊，是有自爱的，那个猪是常住的，因是有，他又回到第一个例子上去了啊。我们刚刚讲那个同欲是先因后重，那个抑郁呢是先重啊，抑郁是先重，但是要否定的重再否定因，它程序是这样子。这个是否定了重啊，所以这个无常的重，那个否定当时常了，就还是他这个例子还是讲的生常。见彼自爱，自爱否定呢，就是无自爱，因还是无自爱，无自爱。譬如鸡尾。机位是有自爱的，我们说这怎么再小它是有个体的，它是正好是无自爱的反面，所以是一品没问题。但是机位我们刚刚讲了它是常住的，所以你举抑郁应该是举这个那个中一品啊，现在变成中通品，所以它没有把所立法拍前出去，所以这是一个过失。能立法不浅，入室入业，这个没有动，这个比喻动了，入业，业就是我们这个行为啊，我们这个行为是无常的，不是常住的。就完成了所立法，就跟这个常住是相反的，但是业呢，是它本身没有个体的，它要附着在其他的东西才有表现的，所以它是个无自爱的，无自爱变成通品的，没有完成一品，所以变成这个能力法不成啊。这个聚不前呢，对比有论。入室虚空啊，正好跟我们那个相反，有比虚空不一不牵常性啊，故无自爱。你说虚空是常性故，不离啊， 看第十一页，说入聘，不以跟这个寓意没关系，它就主要是这个不离道理是与体的关系。他说你看入未说入聘，见无常性，有自爱心。见无常性，有自爱性，它是两个并派，两个并没有把它这个分离开，也不是那个道理呢。入说主自爱者皆是无常啊，这把我们想抑郁，一定要先否定住，再否定意，那这样他这个主自爱。把这个印写在前面了，皆是无常，把这个否定众啊写在后面了，和我们这个意义的那个排列颠倒了，所以这道理。假使由这个因三相，由这个一平变无性呢，就不会由这个意欲这五种过失产生了。上一堂忘了给大家讲一件事，抱歉，我们今天再讲一讲。春秋时候，齐王生病，齐国的国王啊生了病了，病很严重，那找好医生啊，到哪里去找啊？到宋国去找。宋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名医叫文字，这个是春秋的很出名的一个医生，他把他请来之后给齐王看，他详细的检查一下，他下来就跟那个太子讲啊，说这个国王的病啊可以治啊，可以复原，但是治好了之后，那我的生命就没有了啊，他说国王他一定要把我杀掉。那个太子那个皇后，因只要把王病好了之后，怎么会把你杀掉呢？就是太子王后向这个文字这个秘密保证，说国王病好之后啊，绝对不会杀你啊，在家杀你的时候，我们给你求情的，给你什么，一定是可以不会怎么损害你。好吧，这样就是请他来治了。他怎么治呢？就是用那个很激动的方法，就是来这个刺激就是病情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一种那个很多有那个重大疾病啊、障碍呀，或者是那个你看嘛耳朵聋啊，或者是什么的，经过一个重大的震动或一个重大的刺激忽然好了。或者有的不能走路的，或者一下子逃难呐、干什么一个重大的情况就好，他也是用这种方法这是先多少天呢？他就不给自己看病，不给国王去看病，那国王就很生气给他看病的时候就故意说很多刺激话来刺激国王那国王就越来越激动，越来越生气，他也穿这个鞋子又等着那个踏在这个国王这个床铺上把国王弄得很脏，弄得什么东西，那国王更这个气了这样一气了之后，这个他又讽刺了国王你说那时候国王还得了谁敢讲你一句大话， 他一讽刺什么，就光气得不得了，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就站着就从那个病床上啊，一下子就那个抬起来了，啊，这样病就好了。病好了，这国王说啊，你这样来侮辱我、刺激我这个来着，我一定要把你宰掉啊！怎么办呢？就要把它煮掉啊，放一个大锅里头啊，来拿开水煮它。叫他来，你侮辱我，我就侮辱你。这煮了这个三天三夜呀，这个温氏没有煮死啊。这个啊，没有煮死之后，这个他还跟他说话，温氏还讽刺这个国王，是你煮我三天三夜根本就没有关系嘛？是为什么煮不死我？你没盖锅盖嘛？啊，你锅盖盖上就把我煮死了。那这个故事在春秋流一直到春秋一直到东汉还是很流行的。那我们中国那个有个大科有个科学思想很出名的叫汪冲啊，就那个论衡。你们看这本书啊，这论衡上我小的时候也看过，但是看不大清楚啊。我的印象就看的好像他问这个为什么中午太阳小但是热，但是早晨的晚上啊太阳大，但是不热，是吧？那个大应该是距离我们近的，应该大应该这个热呀，但是不热。就中午小应该距离远的，但是它很热。答案什么我都不大清楚，这个我记得过去看过，这不也他那个论衡生有这样子的，这个他也是那个论衡生，他来批评这个事情。他就很具这个科学思想嘛，具有我们这个，假设按文艺人说，他就是用这个限量，啊，用这个归纳法，啊，他的归纳就没有人不死嘛，啊，他看到比如说，啊，他前面的上皇武帝啊，皇帝都死了，啊，唐尧禹舜都死了，没有死不死，所以这个温氏一定也会死的，他这是用的一种这个。大前提归纳法，凡是人都有东西，凡是生物又煮啊，一定可煮烂煮死的啊。那温氏它是生物了，所以这个小前提那结论是温氏一定被煮死啊。他用这种方法来否定这个传说，这温氏煮了三天三夜没被煮死的这种说法，是很合乎这个我们这个一般逻辑啊，合乎我们这个英语的这个道理。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我说我去李先生啊，我说我去那个磨那个水泥，你不让我磨啊。我想起一个人，想那个熟佩老法师啊，啊，现在在台湾一直到中国近五百年来，佛学最好的是哪样？印顺法师。啊，印顺法师出现在大陆上，能够跟印顺法师抗衡的啊，挑出印顺法师毛病来的，就是这个熟佩老法师。但是熟佩老法师他不识字啊，他不识字，每一年到现在这个时候了，庙上贴春联了，他就要把那个红，我们大陆都是用黄纸啊，这没有用红纸，那个寺庙，他在拆那个黄纸拆好之后啊。就找那个居士啊，啊，像家中我们现在台湾就是在占山寺请水仙，请黄耀德老居士，90岁了啊，问那个书法家，外面那个字就是他写的，就是那个问附录那个《中国墨竹中山风景》的墙上也他写的，那就是找他写，他也是找这个信徒去写。今天去找，明天去找，找你那个信徒有的时候反了就讽刺他，你出家人连字都不会写，有这样刺激他开始写字，不但字写得好还会画画。我看那个台有个佛教杂志啊，他等画100只那个仙鹤呀，100个样子是他画的，不但这最后学的佛法微识学的都很好，你看他学到又不识字，而学到可以来挑出印顺法师著作的毛病出来，那个学到什么程度？ 但是呢，他本身呢，所有那个道场的东西他都是他做，啊，那个钉桌子啊，或者是那个磨墙啊，修理那个房屋啊，家具啊，他都那么做，啊，一直到80岁了，他还要搬桌子干什么还可以，说明一个出来什么都要做的。不是那个空灯草第7页啊，中间楷书幽中音欲多言，台事足有问责，未了亦故。这三句话是因明入正理论的原文，应该打明朝王居士啊，打明朝提上来啊，打大字，跟那个大书和这个明灯朝的原文呢有所区别。这一段也就是因明入正理论的第三段，头一除了前面一首偈之外，下边常行就入世总摄竹林要义是一部分，下边始终中能多言名为能力是一部分，前边我们解释了始终中能名为多言之后，下边再开始解释由中音欲多言，开始足有问责，未了亦故。啊，这三句话是因明入正理论的。下边是大书的解释，在明灯抄把大书这一段的解释分成了5段，就是一直到。一直到15页，啊，17页，啊，那个我就是现在，此中中者，17页呀，此中中者，看没看到黄居士啊？17页，哎，这个4个字也提上来，也是这个入论的原文，啊，改为明朝提上来。到这里为止，我们这个明灯抄把它分为5部分5段来解释这个这因明入正理论这三句话。在这个荣观抄呢，它把它分成9段啊，我们配合着看，下面还看第7页因明大书的解释，是能力义。总义旧定淫欲现成，何故尽说为能力？这一句话是一个问话，这个问话这个因明大书把它放在入论由中义欲多言开始足以问责未了义故下边，这个有的把它放在这个上面，因为有是能力义中义旧定淫欲先成，何故今说为能力也，这是一句问话。那下边的回答呢，就是入论的回答了，由中义欲多言开始足有问责未了义故，因为这样才说这个中义欲多言名为能力。由这个是能力义总义旧定淫欲先成，何故今说为能力也，这是一个问话。下边是由中义欲多言开始作问者为了义故，是回答这句话的，所以这个不算下边从里面已运 是第一段解释这个由中英语多元开始作为文中微小一步。他的问话的意思是能力易总易就定隐语先成何故今说为能力，那就是说在没有不必用音名也不必用能力，世间的一切道理一切的现象本来就在那里存在的，就是总易就定本来就有的，本来说是生死无常，有没有这四个字，有没有这个语言文字，那个凡是外边具体的声音啊，都是无常的，这个道理本来就存在的，不必你说一个立一个种和生死无常才称之为无常啊，你不立生死无常没这四个字，生还是无常的，就是总已就定隐喻先成。为什么生死无常呢？所有的生意都是无常的，那由他的理由做前提啊，因为生是所做的啊这个情况，有这样的理由啊，有比喻啊，譬如平等，这个都是外边现象事实所存在的。你因明说不说能力啊，外边呢都事实都不因为你说能力，他说外边才生变成无常了，才变成生是说作了，不必，是吧？你一明不说，外边的事实也是如此的。既然这样，何故今说为能力？你现在你一明说这个能力是什么意思？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语言文字来说出来呢？在入论的答复是。由中医愈多言开始，足以问者未了一个。外边的现象生死无常是不错的，但是有人了解，有人不了解，就是还是有疑问的人，叫他们来了解。没有了解这个世间道理的人，是未了一个，还是用语言文字表示一个中医愈的形态出来？这是入论的理由，下边是因明大书来解释这个理由。第一个是引用这个因明正理本论的说法，理本已运由中因欲多言，便说他为了论。因为入论是前途菩萨，他的师承是陈那菩萨，陈那菩萨正理门论这样说，说天竺菩萨入论也是这样说啊。正理门论说由中医欲多言，便说他为了义，便说别人对事实啊或者道理有所不了解的，来成立这个中医欲这么一个多言的形态啊，这是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说明呢，足以问者是什么意思？所谓低正等，就是有疑对道理或事实有疑问的人，是指的哪些呢？指的对方，指的第三者评判员正义的这个人等。第三未了义什么意思呢？啊，是指的是立论者众啊，就是立论的中一定是自己了解，对方啊不了解啊，还有问题的好值得讨论的一个命题。第四由敌论者有三种理由必须成立这个中运多言的，头一个是对方有不了解有无执顾，第二个是对方顺世间的道理有所疑惑，第三个是每一个宗派每一个宗教学说理论思想各有各的主张，为了沟通这个而必须成立了一个因明的中医的形态。 为了利者利和终止而有所问，这是这个开始这个问者，故以中等入世多言成立总义，出彼物质犹豫片子来解除对方的不了解，对方的怀疑啊，对方的成见啊，各种各派的所坚持的自己的思想，另了立者所立的一种，这是英明大厨的解释。下边看这个明灯草对这一段的解释。第八页，英明大厨上说总义就定等者这么一个问话啊，这个问话此问一云呢，绕一小乘诸法离他性自性本来乘，绕一大乘呢，一切诸法离言自性本来而乘，何故此论啊中等多言名为能呢？就是一小乘的说法啊，诸法啊，佛教这个法字是佛教独创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内容非常复杂的啊，就是佛法啊，众生法，一个心法，这个大乘有佛有法，小乘有佛法，其中国有佛法，印度这个法是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就按他这里来稍微想，绕一小乘，诸法利他性自性本来乘。一般的概括的说啊，在小乘里面大体上主张是啊，人啊我空法有的啊，认为我这个生命是无常的，是脆弱的，是分解的啊，很松散的，几个元素合成的，那个法呢是是有的啊，这个法是有就是每一个法是就利他性自性本来成啊，比如说啊茶叶永远是茶叶的法啊，假设你不是茶叶那就不能算是茶叶啊，就是利就是保持它的自性啊，比如说树就是树的法啊，假设不是那个树的法了，那就是利他的自性，那就是跟其他的啊万事万物有所区隔的诸法利他性啊，自性本来成啊，那就每一个啊万事万物的法都是自己所成的。我们在讲印度的时候，接受那个法是那个怎么讲呢？认知自性，认知自体啊，鬼生他解，这是对法的一个定义。所以每一个法都是保持自己的性质啊，你说生啊，它有那个生的性内涵存在才叫生啊，假设那个生的内涵存在不存在了，你就不能叫它是生。所以每一个法都认知自体，但是这一名它有鬼生他解，就是鬼生误解，它又可以解释别人。每一种法都有它的特性，都有它的自性本来。那既然这样，那根本不需要啊，你什么中阴语的解释啊，你中阴语有没有说那个法都在那里呈现？但是绕一大乘一些诸法离言自性本来成，就是到发展大乘啊，我们那个讲那个复兴的时候，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言语道断啊，心性灭处，不是语言文字所可以说出来的了。尤其在以后的那个禅宗啊，就是你看那个坛经上，把那个自性啊什么都是万法呀，都是本来就具足的，本来就是有自性的啊，就是一切法都在自己心里，不必再靠语言文字来的描述。就是他这个。 质问啊，就是这样。既然这样啊，这个何故在这个中等多言才叫命？有这些缘故，这干什么呢？这才叫能力。这个问话详尽于这个闲言，就是先天地而存在的道理啊，就是我们比方说就是先做些我不懂嘛啊，但是我们就是道听途说了，就是康德他们啊，欧洲大陆啊，大陆学和哲学家这组的闲言学的，这先天地这个道理就存在的啊，有没有人啊，有没有这个学说思想去探求，道理就是存在的。不过英国他们呢就是主张这个经验学的，一切的思想一切的道理还是靠经验积累而成的。有这样的疑问，所以才有下边这的回答。答：绕论法性不说而成，然诸问者不了彼，故今说成令彼信解，假立未成。是不错，道理不必用语言文字就在那里存在，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众生每一个智慧高低的人都能够了解都能够知道，所以还是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说出来，叫不了解的人能够了解通道理，这是人类的智慧慢慢去增加的。所以他引用那个显应圣教论上的说法，就是啊，绕一切法本来成，云何一言